保罗对加拉太教会啊，那么有很深的感情啊，所以他跟他们谈到说，你们没有亏负我，我对你们讲这些话，绝对不是对你们这个在情感上面呢、有什么意见啊？那么你对我恩情这么大啊，我一直铭记在心。但是啊，这个十六节啊，保罗也要讲出他真心话。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啊才这样。”这个是指的啊，说保罗啊，他说我们平常这个啊，照我们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我们应该是无所不谈的。但是今天呢、啊，今天我把这个在写书信之前，我们相信啊，在这个啊，保罗一定跟他们呢、啊，可能有提到过了哈。就算人不能来，可能也透过人呢来告诉他，哦，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已经讲过几次了。那么讲过几次啊，以后啊，他们呢、啊，有时候对于保罗、啊，反正在心理上，哎呦，哇，这个保罗讲话，因为保罗的个性很刚直，所以啊，像对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说他怎么样，说他这个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哦，他保罗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的哈、哦、啊，但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就这样子批评他。那不管是怎么样，保罗啊，他一向啊都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他不喜欢呢、啊、这个表面上做一套，背地里面说一套啊、哦，他不喜欢这样。那所以这个保罗跟他们讲了这些以后啊，发现啊，哎，现在他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对他好像啊，这个有点不太像以前那样的情感了、啊。所以保罗说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那反而成为你们的仇敌。你们现在看到我呢，好像是形同陌路一样啊、哦。那些人啊，就是那些啊律法主义的啊，常常到这里来啊。来偷窥他们啊，来啊看他们，哎，保罗带给你们什么信息啊？保罗告诉你们什么？哦，我们一定要无论如何一定要律法是怎么记载的哈？啊，律法是怎么说的？就是这样。那他说啊，说那些人呐、啊、来你们这里啊，这个是要离间你们啊。说离间呢、啊，底下说原文是要把你们关在外面。我们已经进到恩典里面了，那么那些人呢、啊？他们是要把你们关在外面，关在这个律法当中啊、哦，所以你们要特别留意。那他们这个叫你们热心对待他们哦，他们一定来的时候啊讲啊，哦，这个主内一家，那你们要怎么样来这个热心接待啊、哦？热心接待啊！保罗跟他讲，在善事上用热心待人啊，这是一件好事啊，好事啊。不过啊，我们要这个要在真理上面，有时候啊，对于一些已经在传异端的啊，已经制造一些分裂的那个啊，圣经说啊，连接待他都不可以，好、啊，这个让他。让假使明白了他来啊，那么对于道理、对于真理啊，对我们的团结，那么是有破坏性的啊。那我们呢、啊，接待他，让他在这里啊，能够很顺畅的去工作，去推这个去推展他的这种破坏工作。那我们不是在他的恶事上面与他有份了吗？啊，所以这个。保罗也这样子告诉他们啊、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啊、哦。 那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子啊，那可能是保罗啊也半开玩笑半讽刺说啊，我去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啊，你看到你们那么热烈的啊来接待我，但是我一离开，那么现在啊你们呢、啊、哦听到很多在批评我的话，那这些啊不应该这样子哦，不是只有我去的时候你们才对我这么好，我很希望这个我们当中啊，大家都是表里一致的啊，能怎么样对待我啊？那不管是在当面或者是在私下，都是这样啊。那保罗，事实上也常常遇到类似的这些事情了哈，像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个保罗也曾经跟信徒讲过，说一个传道人呢、啊，不管到哪里去，那么接受接待啊，这个传道人呢、啊，也会觉得这个理直气壮，因为他是来为神做工的啊、哦，这个做工的人为主。这个当兵的人啊自己带粮饷啊、哦、这个不合宜啦，所以我到你们那边去接受你们的接待啊、哦、不是我私人去那边玩，我是去那边传福音，所以你们接待我啊，这个在道理上面啊我是很愿意这样子接受啊、哦、很愿意这样子接受。那但是保罗啊他也尽量啊不要啊来造成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的这个负担，因为毕竟啊在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各处有教会，我们传道人走到任何陌生的地方只要有教会啊、哦、那这个知道是传道了啊，那在那边住下来啊就有人接待啊都不成问题。但是以前教会还没有现在像现在啊这么样的普遍，或者是这个教会的行政组织啊、哦、都已经上了轨道了。所以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么接受接待很可能就是弟兄姐妹爱心的接待。那所以保罗也尽量能够减少信徒负担，他要尽量减少。所以他自己啊在外面呢、啊、支帐篷啊、哦、这个自食其力常常这样。那所以啊他曾经啊这个对哥林多教会啊是这样子做。那对这样子做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因为常常被他责骂，因为哥林多教会啊这个教会说起来是有水准的教会啊，是一个海港教会，海港在当时啊对外的交通以这个海港这个海运啊船运啊在当时是已经最先进的了。所以这个在港边啊的地方啊可以说是对外面接触最多，哥林多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哥林多啊这个很多非常的先进到啊教会里面打官司的弟兄姐妹互相控告打官司，那么教会里面呢淫乱的事情一大堆哦，哇这些事情今天外邦人都没有的，但是哥林多教会却有。所以这个保罗啊每次到哥林多教会来啊，那么哇就是很严厉的责骂他们，甚至于啊说啊我下次去啊我要带着刑杖过去，可见啊那保罗对于这个教会啊他是这个很严厉。但是啊他为一方面要减少教会的这个负担，但是啊却又让人家误会说保罗啊这个做作啦，来就来接受接待，故意怎么样。要讲话的人啊他什么话都可以讲得出来啊、哦、所以保罗啊这里有一段这个表明啊、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啊，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啊，我是这个诡诈，用心计啊，牢笼你们。我猜你们到我所猜你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呐、啊，我有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着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猜着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了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好，那从这些措辞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意会到啊，这个保罗啊，在这个教会、啊，在哥林多教会啊，哇，他实在是饱受他们啊，哦，冷嘲热讽啊、哦，这个当面的或者背地的，哦，讲了保罗很多的话啊、哦，那保罗说啊，我处处为你们着想啊、哦，让你们能够减少一些负担啊、哦，但是哇，却有人说我是耍心机，我怎么样啊、哦，说我不来你们这里不接受是刻意的怎么样啊、哦，没有这个意思，我自己去或者我这个差派这个提多的其他人去教会，他们有哪一个人这个对做了对教会啊不起的这个事情吗？有吗？有的话你们告诉我啊、哦，有占过教会的便宜，占过你们的便宜吗？啊、哦，那么我们所派出去的啊、哦，这个啊，或者是我只要我们工人出去啊，那我们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同一个心灵啊，底下说同一个心灵或做圣灵啊、哦，我们是领受同一个圣灵的啊、哦，我们是一个灵感动，我们去做同样的工作啊、哦，因为是同一个圣灵来这个带领我们啊、哦，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相同啊、哦，那我们呢、啊，我们的这个步伐，我们的这个做法也都一致啊、哦，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这个，好像是这个啊，对教会啊不利的啊，这些作为不会的啊，所以可见呢、啊，在当初教会设立之初啊，那么的确啊，包括连传道人，那么他们也受到非常多的啊这些困扰了哈、哦，所以要为主做工。那当然就必然啊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冲击啊、哦、阻难。那对于加拉太教会啊没有这么明显啊，但是保罗啊实际上也感受到了。那这是因为有一些人啊有心人啊在当中啊挑拨离间啊、哦，所以我们一开头讲到啊那些挑拨离间的人啊，他们就一直要否定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啊，所以一定跟加太教会的人讲啊，这个保罗根本不是使徒，来你们这里建立教会啊，怎么样，讲这些，所以有时候啊，话这个要讲出去很容易啊，想讲什么？马上啊，这个舌头一动，哎，就讲出去了。但是讲完以后啊，发现哎呀，讲这个没有造就啊、哦，对教会没有造就，对个人没有造就。那么这个想要收回来啊，已经收不回来了啊、哦，收不回来了啊、哦，所以造成教会很多的这个损失。所以我们也应当啊彼此啊、更加的啊大家啊互相提醒啊、哦，互相提醒。就是在彼此啊相处，尤其在事工，我们接触教会事工越多啊，与人接触越多啊，这些可能性也越多啊，所以我们谨慎我们的这个言辞啊，那么才能够啊来荣耀主耶稣的名，让我们所做的工啊真正的能够得到造就啊。保罗还讲说，这个你们这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一个是妇女自主的妇人所生的。然而那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个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个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个夏甲两个字啊，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是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这里啊，这个一下子讲地名，一下子讲人，讲人名啊，混在一起讲啊。那但是啊，这里啊，二十四节，保罗说，这都是比方，这都比方，这都是一种比喻啊，喻啊，就是预言的喻了哈。一种比喻。那这个比喻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亚伯拉罕呐、使女啦、夏甲，或者是撒拉，或者是什么，都实际上有这些人，都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啊，活生生的一段历史。但是在发生这些历史的时候啊，并没有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来讲这个夏甲就是一个约，这个撒拉又是另外一个约啊，亚伯拉罕这两个约，那西乃山是什么？是一个是什么？那么耶路撒冷又是什么？在过去啊，不是这个白纸写黑字，或者是这么明确讲这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观察了，比如在灵里面，在属灵里面，那我们啊，尤其是这个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啊，那么这些也原来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啊是有预表性的啊。就像这个路德回到这个伯利恒来，就是一件这么平常的事情啊，一个国外的到国外去住啊，结果娶了那边的媳妇，后来跟着他的婆婆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那么把它分析起来，那么神要谈这个，要让这件事情的发生，原来是预表了这个福音啊，要人外邦人都有机会得福音。原来在律法底下，那个摩押人啊，那么他们是这个没有资格的，没有资格进入神的殿的。他们人呢，严严的规定不能跟他们往来，但是这个是却是超过啊律法之外，超过律法之外，这个就是恩典了啊。那在这个路德他的做的这么多事当中，没有讲到这个什么恩典呐、讲到这个律法没有，但是我们这个整个过程看起来啊，十足那么就是一个恩典的显明啊，在旧约。已经啊，把这个恩典啊，要普临到各地啊，连外邦人都可以得到恩典的这个事情啊，借着路德啊，把它讲出来了。这个就是一种比方了啊，一种比方。那这边说两个妇人的预表啊，这个两个比方啊，这个比方是讲到两个对比。重要的是讲到属世的跟在上的耶路撒冷啊，在世界上的地理上的耶路撒冷，现在还存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哇，曾经有金碧辉煌的这个圣殿盖在那里哦，全世界这个三大宗教在那里不断的争取啊，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那原来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君，和平的君王，和平的一个城市啊，因为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是一个平安的城市啊，带有福气的一个城市啊。但是这个城市真正带来平安吗？你看到今天的耶路撒冷啊，我们到以色列到阿拉伯去旅游啊，还要多带一个兵险啊，还要比其他地方到比其他地方去旅游还要更贵啊，一点都没有平安啊。所以这个名为平安的地方，事实上一点都没有平安啊。那这个啊，让我们想到了啊。那么这个西乃山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啊，哇、哦，是这个密云闪电雷轰，哇、哦，他吓得不得了，大家这个连山根都不能够接近啊、哦，接近山根的连人带牲畜都要被击杀，都要被打死哦，百姓啊，这个哦，诚惶诚恐，怕得不得了啊、哦，而且啊。前一天要心理准备，要沐浴更衣啊，那做好准备，准备明天呢、啊，神从天上要降临，要颁布律法，那么大家很害怕。那除了有神的威严降临在西乃山，那么这个啊，在这个整个描述当中啊，也有一种啊，律法那个整个给人的形象啊，就是这样的哦。哦密云雷锋闪电啊、哦、这样情况啊、哦、那在这个山啊来颁布要遵守的这个严严的律法颁布下来。但是主耶稣啊这个来到了啊、哦、他在山上，在哪里？山上，山上宝训哦，这个清风吹来啊，哦，这个很和煦的这个凉风吹来，哇、哦！主耶稣在那边看到，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你们看地上的百合花，哇，那么一样很和蔼的一种场面。主耶稣在那边宣告，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是告诉人家这个来到他的跟前的人有福了。虽然两者不是这个特别相关联的，但是从这个整个环境的这个描述啊、哦，就是要带给人呐、啊，好多人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告诉他们啊、心里柔和谦卑，心里清新啊、这个爱好和平啊、等等的、有福了，他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福气？这个是借着主耶稣的道理要带给我们的，是在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山上，那么好像是主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整个这个形象一样啊、哦，那跟西乃山雷锋闪电密云那种这个、哦、让人战战兢兢的颁布律法的这个环境。那我们有一个对比啊，那这边讲到这个西乃山跟耶路撒冷啊，就是这样。那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虽然是大军的城啊，但是啊也曾经有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圣殿，但是今天圣殿在哪里呢？哦，今天圣殿呢、啊，只不过只剩下一片墙，西面的这个墙，那让犹太人呢、啊、回去的时候，尤其是复国的时候，他们收复了这个耶路撒冷，哇，看到他们千百年来啊，这个梦寐以求那看到的这个耶路撒冷，那只剩下一片这个围墙，哇，大家哭啊，在那边这个趴在那个墙上面哭。所以这边西墙也叫做哭墙，一直到现在啊。那现在这个很强烈的西安主义者啊、哦，他们爱国主义者，他们要想要啊，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原来所罗门圣殿的原址要来重新把它这个盖起圣殿来， 但是可能吗？那一个原址上面现在就是金顶寺，就是回教的圣地，看为圣地的这个地方，你要这个把它这个在原址啊上面盖回圣殿，那就要怎么样？第一步就把这个金顶寺把它铲平，那这个不是，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了啊、哦，难想象。那所以这个今天保罗也讲，虽然耶路撒冷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像是憧憬，但是啊，这个毕竟才是地面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所在意的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它是这个26节说，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它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什么样的母亲？我们信仰的母亲，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教会，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个在启示录21章里面讲到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神那边来降下来。那个耶路撒冷当然就不是这个地理上的今天在地球上面的这个耶路撒冷了，而是指的我们教会。那这个教会的成立跟古代啊，他们这个苦心这个把它建立起来的这个圣殿啊，这个价值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后来城墙修好了，现在这个修好了以后啊，要修城墙的时候啊，神借着先知说，这个殿啊，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后来所罗巴伯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有比以前更荣耀吗？跟所罗门盖的圣殿是不能相比的，就是因为不能相比，所以在建造根基的时候啊，那些以前见过圣殿荣耀的那些老人家，哭啊，所以有人笑，有人哭，那个不知道是哭的声音还是笑的声音，分辨不出来，传到远处不过大家只看到以前被夷为平地的这个圣殿呢，现在终于能够再立根基，能够站起来，能够再立起来。虽然看到的根基啊，不到以前的一半，哇，小得可怜。但是先知却说，这个殿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可见这个殿不是指着这个物质的这个殿，而是这也是一句预言，指着将来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指着教会的复兴，这个才是真正要降临的一种荣耀。所以这个教会的复兴，我们复兴起像使徒时代一样的倒塌的这个帐幕啊，把它重新建起来，这个才是这个荣耀大过先前，不但是大过这个使徒的时候，甚至大过这个过去这个王国时候任何的一份荣耀。那这个两个妇女啊，那么保罗也说，这也是一种比方。那么两个妇女，一个就是亚伯兰的这个妻子，这个撒拉。那么这个撒拉，她已经是过了生育的年龄了，用人来讲，已经不可能了。那这个因为不可能，所以她推荐她的使女夏甲她说这个你跟夏甲同房啊，让她生从他那边生孩子，那也当作是反正是我的使女，也当作是我的孩子。亚伯兰也觉得有道理，不过这个是人想出来的这个馊主意。这个造成后来这个家庭的这个不安啊等等的，这个都题外话。但是至少啊，这个都不是神的本意。神要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不是指着这个用人的方式啊，那么去做的。那么这个跟使女这个同房生子，看起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这个使女还年轻，要生多少都有，不足为奇。但是这个都是人的方式，反而在人认为不可能的这个下撒拉不可能，但是神 在神呢、啊、没有难成的事情，明白？那这个却是应许，神说的那个要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要由应许的这个后裔而来，而不是由那个人为的啊、哦，那个好像是自然产生的那个方式啊，所以这个到后来三十节说啊，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啊不可跟自主的儿子一同的承受产业啊、哦。那这个也是过去的历史，但是让我们想到神的福气啊，神应许的福气啊，那些用人为的用血气的方式，那么要去得到，这是不可能的，他会被逐出在恩典之外啊、哦、所以用人的方式啊、哦、怎么样啊，让一个教士啊、哦、教士用很大的财力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哦，让我们是高人一等啊，这些都不是承受福气的一个管道啊、哦。那反正是我们这个应许所生的子女，借着圣灵的这个神真正的这个子女，我们才是自属的妇人所生的儿女。三十一节说：“弟兄们，这样子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属妇人的儿女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啊，假使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所肯定，有所认识，确定啊，确信我们的教会是圣灵所建设的啊，我们会怀疑吗？我们会怀疑我们教会是圣灵所建设的吗？但是现在就有人怀疑了啊，就有人怀疑了。哎呀，教会有这么多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讲只有我们是这个得救的教会啊？不应该这样子讲了啊。对我们自己教会的严肃性、独一性，我们自己啊本身就慢慢失去信心了啊。我们自己都失去信心了，叫谁来跟我们一样有信心呢？啊，领导者自己没有信心了，叫哪一个信徒能够来产生信心呢？啊，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啊来更加坚立我们的这个教会啊，因为我们的确啊是自主妇女所生的儿女，不是使女的这个儿女啊，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好，那么我们第四章就谈到这个地方。好，那也上午啊的课程就到这里，那么下午我们再把它这个学习啊。好，我们一起跪下祷告。